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唱诗233首。下午的聚会要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哥林多前书的道理。那今天的范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那我们首先我们就来读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好，那我把题目定为分别为圣的人。好，那我们首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的部分。更多前书的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预备，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好，先读到这里。那么在这段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在这一章里面要表达的，就是我们今天受洗的人，都是归入主的名下，是一个属神的人。好，所以我题目写分别为圣的人。这个圣这个字，如果我们在圣经看到圣这个国字的话，我们就把它想成什么属于神的意思。所以分别为圣的人，就是被分别出来属于神的人。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么在圣经里面记载，神的选民是被神拣选出来，跟其他的民族分别了，而且是归于神、属于神的人。好，刚刚我们读了一到四节，保罗这里表达说，在过去的祖先，因为这是对犹太人讲才会讲祖先的，过去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是过红海，然后 跟着云柱火柱这样走，所以才会说，哎，在云海里哈，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这是他们的感受了。其实以我们现在领受全备的道理来说，就是归于神。好，那么领受神的律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解。可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环境里面，神是看不见的，所以听到的命令所表达这个律法的内容都是摩西传的。所以在这里啊，等于说保罗是用着人的角度去说，哎，我们当时的祖先在云里海里受洗是归了摩西啊，那所以这是人的感受，所以才会一直讲什么，我们啊，这我们的都是遵守摩西的律法啊。那我们现在懂道理人都知道，摩西的律法那个来源不是摩西，是神借着摩西来传给神的选民啊，以色列百姓。所以摩西不是发明神律法的人，是传达神律法的人，他不是发明者。但是啊，人的角度就是习惯了，摩西传的律法，摩西传的律法。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知道道理的，我们明白就好。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稍微理解为什么保罗会用这个角度说，哎，我们说受洗啊，或是说归于神啊，怎么在这里是归了摩西啊？这是用人的感受去说的啦。但是其实不影响，跟我们所这个传达圣经的真理是不矛盾，因为了解他们的观念想法，就不会用我们这个时代的道理又去解释圣经当时时代的环境啊。好，那么以我现在讲就是以这段讯息来讲，就是他们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啊，领受神的带领啊，顺服接受离开埃及。进入神所预备的旷野，那个旷野是一个干净的地方。所谓的干净哦，是指那个心灵还有信仰的环境干净啊，不是个地方打扫干净，因为是旷野之地，什么都没有。但是也因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就是说没有人居住的城市，所以他们可以的脱离埃及啊，拜众多神明的环境里。他们可以在那里来亲自的去体验跟神的关系。第一个就是看到每天云柱火柱就在天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奇妙的现象，在埃及地看不见这个东西。那么神是没有形象的，但是他们可以在旷野的时候，可以虽然看不见神，但是又可以借由神所给予百姓的一切的事情，领受到神的同在。除了云柱火柱以外还有什么呢？吃的问题，我记得在之前有分享基伯罗哈他瓦的那个地名的意义，就是百姓在离开埃及带的东西早就吃光了，那每天有那么多人要吃饭，百万人以上吃的问题从哪里来？地又不能耕种， 哪有那么多的野生动物够你打？只有什么？天天来仰望神，天上神掉下来玛娜，你只要出帐篷去野地，你就一定可以捡到可以吃的玛娜带回家，全家都不会因为没有东西而饿死，而是什么？是领受神赏赐的食物得以饱足，得以生存下去。这就是体验神的存在，体验那奇妙的恩典。在埃及他们讲说我不花钱就有鱼吃，没错，在旷野也是不花钱就有天上的玛瑙吃，只是人都会去比较说没有肉啦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今天看的圣经记载的古人的事情，也可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人人都活在恩典当中因为我们后代人在读圣经的话语，以色列人进入旷野虽然什么都没有，可是什么都是却都有，看表面上看什么没有，可是却一样不缺，要吃的有吃的，衣服40年没有破，这个脚走路走40年没有破皮，那才是神迹啊，天天看没感觉， 但是呢，累积一段时间回头想，那真是奇妙。这就是我们能够读圣经的记载，可以去想，其实我们也是活在恩典当中。当然当时人不会想那么多了，就是每天就是就是单纯的跟着云柱火柱移动了，就拆帐篷搬家走路然后每天出去就粮食可以吃，或许就觉得理所当然的嘛天天有食物吃就不会觉得这是奇妙的现象。那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能够呼吸阳光我们可以看阳光，呼吸空气，我们有水可以喝我们常讲这是人类维生的重要的元素嘛。但是当我们发现水有污染，要去便利商店买水，那个水还比汽水还贵会觉得哇，这水真的很珍贵有水喝真好其实神给我们的是自然的，不用钱的。当我们要去买你不能呼吸，要戴氧气罩，要付钱的时候，会觉得我们能够自然的呼吸，自然的吃东西喝水，那真是神给我们的啦当我们现在健康的时候，有时候体会不到当然是我们缺乏的时候其实可以感受到那神的奇妙。所以在这里保罗就说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领受什么，我们都吃一样的灵水，吃一样的灵食，就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神的食物玛纳，大家都吃一样的磐石击打磐石出的水，神给的，所以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就是在恩典奇妙当中生存下去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新生命脱离埃及的环境，脱离埃及的食物，脱离埃及的宗教思想，来到旷野，形象就是神没有形象，神是灵，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然后没有国王，就是摩西领受神的律法，然后给大家，而且大家只要顺服神的命令，好好过日子。在那时候，那个地方不可能农耕，还没有到定居的这个迦南美地，所以在旷野行走，你就是学习顺服、跟从，体验神的恩典。但是呢，不要跟人家做物质的比较，你比较就会引导我们去往那个比较的心态的方向去走，就跟他比较就说我们缺好多可是认真的想，其实我们领受的更多这个是我一直强调的哈。好，所以在第十章的一到四节，他表达说，今天我们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是成为属神的人，也就是被神分别出来成为属于神的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读经哈。我们读第五节开始到十三节，要来继续讲说，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要怎么样？不可行恶。好，来看看什么恶事不可做。继续读经第五节到十三节，预备起。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在这一段里面，除了表达不可行恶，但是也告诉我们说，神所拣选的这些选民是必须要面对考验，试这个锻炼，所以圣经写不论是试探试炼，如果我们今天一个有道理的人不管是魔鬼的试探或是神给的试炼，都是与我们有益的，目的是让我们与神更加的亲近，要我们更能够认识我们所拜的神。好，所以一个属神的人首先要什么？拒绝罪恶。正如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三个不，不从、不占、不做，这就是我们成为属神的人必须要知道的，拒绝罪恶。我们看诗篇的一篇第一节。好，拒绝罪恶的第一个不从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要一个独立的判断。为什么今天信了耶稣，我们要鼓励大家多读圣经、多祷告、参加聚会，目的什么？要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之后，听到别人的一些作恶的计谋，还没有去做只是别人跟人说我们来去做一件事情，我们计划做什么事情，我们知道经过我们的信仰的道理判断之后呢，我们发现有问题，发现这个是得罪神的，所以要什么？要有勇敢的心，这是你的计划，我不跟从你的想法，不从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不从，既然是恶人的计谋，绝对是违反神的道理的想法计划，不要去随着他。好，这个是第一个，思想上、观念上要坚持独立判断，不要盲从啊。就是，所以我们要懂道理呀，但也要懂什么？也要懂罪恶的道理。不要说这个一味的保护这个我们的信徒，或是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只讲好事，那坏的事情不讲的话，到时候他真的遇到恶事的话，他也不能分辨这是善这是恶，他认为全世界都是美好的，什么都接受凡事相信，那最后中了人的诡计，中了魔鬼的诡计而得罪神那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一个健康的教育善的事、神的事一定要知，恶的事、魔鬼的事也要知道，才能够去分辨，才能够去抵挡说这个是属于违反道理的事情，我不跟从不从了不占罪人道，就是不要去站在罪恶的地方，不要跟罪恶站在一起那么罪恶的地方不要去这个就是也要懂得分辨啊，凭什么知道这是罪人的道路，一定要懂，要正反都要去学习，知道这个地方是是非之地有争议的地方，或是一个你走进去不管你讲什么理由都会被人家误会的那个地方，就不要去那么当然道路也可以讲方法要做行恶的这个管道，我们要懂得去分辨，不可以站在那里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那再来，不做亵慢人，所以这亵慢人一般讲骄傲的人所以说不要跟心骄气傲的人坐在一起，或是我们坐在怎么样骄傲的位置上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我们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有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可以给大家，还有我们有权柄，可能可以给很多人照顾很多人，但你也可以陷害人，你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人要怎么要更谨慎言行举止权柄越大的人，有时候就是轻易的一句话影响的人很大比如说一家之主家长爸爸或是妈妈，可能讲一个命令搬家这么简单但是呢 真的做起来真的是好大的问题啊。搬家对孩子来讲啊，我要搬家，搬到哪里？我要收什么东西？再来，我要跟我的朋友道别，我要到新的地方，我要认识多少新朋友？哦，那个地方的人好不好？会不会对我很好？还是会欺负我？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不安。可是因为一个命令，搬家。但搬家有时候不是玩笑，也就是说不得已啦，爸爸被调职啦，要全家搬过去啦，或是这个地方房子被收走了，我们不得不搬家。不管怎么样，决定要搬家，这是动员全家的人啦。哦，那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哦，那何况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或是一个国家领导者，一个命令下去，有时候可能要动用的各样资源很多，甚至于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死祸福啊。所以，权柄越大的人，要越心情要越稳定，而且要言语少，但是呢，句句要精准，这个是啊，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哦，所以你手中有生杀大权的人啊，要谨慎自己的手中握有的权柄，这是神给我们的，要用在符合神的道理上，帮助人，而不是去伤害人啊。但是呢，不要因为手中握有权柄，就变成大家都要来拜托我、求我。那么就忘了自己这个权柄不是自己给的，是神给的，而心焦气要起来，就像那个巴比伦王，他自己就说：“哇，这个国家建立是用我的大能大力啊！”结果神就让他变成野兽啦，心智涣散啊，在野地里生活。那后来他清醒了，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天上的真神给他的权柄啊，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什么都不是。好，请看回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以不可行恶是一个属神的人必要有的基本的能力。所以这个不可行恶，那行恶是做恶事嘛，刚我讲到有不从不战不做。好，所以在这些后面要讲这些事情上面都要知道罪恶在哪里，然后不可犯。好，请看第六节。好，第六节好说不要贪恋恶事。好，第七节是什么呢？不要拜偶像。第八节是不要行奸淫。第九节不要试探主。第十节不要发怨言。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么多不要做的言语行为就是提醒我们，虽然这时候是保罗写信给当时的更多教会的信徒，但也提醒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成为属神的选民，我常用那个学校的选手来讲，今天你能够被挑选出来做代表队做选手的那个，虽然是光荣，这是光荣的，但是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很多事情你必须要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你要花更多的时间练习，而且你要守更多的规矩，因为你要去比赛，你要守的，而且你该有的本分你要去做，还要额外做什么？你是做选手的工作，你要面面俱到啊，这个就是。但是最后怎么样？最后经过艰苦的训练忍耐然后最后终于比赛得到金牌了，那是更大的光荣。可是中间的付出的是很多的辛苦的锻炼磨练这样子成就起来，还有一些限制，很多事情不可做像有一些运动选手要坚持不可以吃什么东西甚至于说喝水要站在磅秤上面喝水控制那个体重，很辛苦啊，这么多的限制但是我想一想，今天我们是在属灵上我们是神的选民，有限制那是必然的啦，因为虽然圣经写我们是信主之后是自由的，可是那个自由跟我们想的自由不一样其实要用选手的角度来讲，我选手有一些特殊待遇，像以前我当选手的时候不用进教室上课，是直接进电脑教室直接就是锻炼要比赛的这些题目，所以我有一个月时间都不用进教室点名都是公差就出去了但是呢 这是方，这是自由，这是方特权，但是要付上代价。学校的班，我们同学的课程都听到了，我没听到，考试我一定是，考其他科我一定分数不好，这是比赛的这个题目，我一定是很强，我就是有得有失啊，但是要守的规定也很多，所以那个就是必然的哈，经过一些熬练，有我们经文神的是神的选民，有我们的自由的地方，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脱离这些拜偶像的这些观念，我们没有这些民间的禁忌的束缚，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农历的七月，弟兄姐妹不用害怕，因为那个是不信耶稣的人心中会比较紧张害怕的那个月，可是对我来讲，感谢主耶稣啊，尤其在这段时间如果有弟兄姐妹办婚礼去订餐厅的话，没有人订啊，还给你优惠有时候听一些弟兄姐妹的回响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优点，但是也要付上，也要做我们该做的，很多限制能节制不做的话是有福的，所以在这里说，虽然写了那么多不可犯什么事情，目的怎么样？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这个人与人之间维持和睦，跟神之间越来越接近，所以才要做那么多，所以不要看到圣经写很多不可做，好像我被限制了，用宽广角来讲说，其实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希望做伤害，我不要去伤害别人，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一样。好，请看哦，第六节刚讲说不要贪恋恶事，他说像他们那样贪恋，那如果说在讲贪恋的话，就是除了我们讲的十条诫命的第十条，不要贪恋人的一切所有的，这是其一。再来，在之前我分享的基伯罗哈他瓦这个意义的时候，有讲到说以色列人在要求没有肉吃，要吃肉其实正常的可以跟神讲，可是呢，他们变成有点是算是歇斯底里啦在那边被人家起哄，然后就在那边跟神哀哭啊，没有肉吃的，把我们带出埃及就是饿死我们了。其实那是过超过了，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有没有饿死他们？没有，还天天降玛哪，天天都领受神迹。可是呢，人因为一比较，被人家说死了，结果就变成说，在埃及不用花钱就有鱼吃啦，有黄瓜，有韭菜啦，有什么大麦、小麦，都可以吃，变成在比较这个，所以造成惹神的生气啊，其实神不是要饿死他们，是天天百万人都有东西吃，不会饿死，没有在想这些事情就人只顾自己，人家讲什么我也要，所以到后来神就让你们口服变刑罚，你想要吃肉好就给你吃一个整月的鹌鹑肉，吃到怎么样吐出来了，那就是肉吃多了就变刑罚，但是这就是一个过去发生事情的警惕，就要我们后代的人知道说，其实我们知足就好。信了耶稣有没有说叫你饿死？没有啊。信耶稣有没有叫你辞掉工作躺在家里等主耶稣赏赐天上的粮食给你？没有啊，我还是有工作能力，我还是有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还是要出去工作以色列人虽然天天领受神的玛瑙，有没有说躺在家里神就把玛瑙丢在你的嘴里？没有啊，一样要离开帐篷出门去捡食。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天父也尚且养活他，天上的飞鸟天父养活怎么养活？把虫丢在他的嘴巴里面吗？当然也不是啊。我们所观察的鸟就是每天要飞出他的鸟巢去野地找吃的，所以他也要飞出去要去做，但是神必眷顾，神必养活，那我们就尽本分，该去工作去工作，该做什么去做什么事情不是这个信仰不是叫我们偷懒躺在家里等得救，没有这回事，该尽的本分要去做，六日殷勤工作，第七日休息，今天是安息日，休息的目的是拜神，不是睡大觉所以这就是神起初设立周休一日，亲自示范，他要让我们知道说要工作要懂得休息但是呢 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很健康的观念行为，这是神的设计。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了这个神对人的好，所以记住要去感受神的对我们的爱，而不是在做人间的比较。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道理不懂的话，别人一讲，好像以色列人就被人家影响，被那些闲杂人影响啊，就一直吵着说没有肉吃，谁要把我们饿死哦。所以有时候情绪来的话，话语就超过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要讲夸张一点哦，好像很严重，其实没有。他以色列人没有那么可怜，天天都有饭吃。玛哪你可以用烤的，你可以用磨粉哦，然后呢或是要烤的煮的都可以，看你怎么料理，全凭每个人的创意哦，去料理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玛哪。其实你要变换口味哦，你要那就是要自己动动脑啊，这就是神给人奇妙的哦。我们在这个时代虽然没有天降玛哪，但是感受是一样的啊，用眼前所看的东西可以做到无限的变化，是神给我们的创意啊。创造我个人认为是从无变成有，那是神才有，可是创意呢是神给人的，可以从有变成好多的有，举一反三，这就是一种创意的表现。好，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要善用。好，再来说第七节，不要拜偶像。创世那个我们的诫命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对神只有单一了，你不可以脚踏两条船拜那么多神嘛。第二个是什么？第二戒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就是说拜神要用神的方法拜他，不是用你的方法用我的方法，是用神的方法。所以神说偶像不能替代神，是什么？拜神要用神所定的，用你的心灵跟诚实，你不要用你的手去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在出埃及记有记载亚伦造金牛犊这件事情其实亚伦是拜对神因为造了用金子做的牛犊出来，他跟以色列人宣告说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而且是什么？要自洁明天要为耶和华守节。他的宣告其实是没有问题，所以没有问题是说什么？他拜神的对象是对的可是神生气，生气什么呢？是方法错了。拜对神因为他还是拜耶和华真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方向没有错，只是用金子做的牛犊这个方法错了。神生气了，叫摩西赶快下山说百姓快快偏离我啦所以才最后教训了他的选民。拜神绝对要用神的方法。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告诉我们说我们教会跟你们真耶稣教会都是信耶稣的，都是一样的那我在这里说不一样。一样是什么？我们信有神，一样是我们拜对神，是信耶稣，但是不一样在哪里？拜耶稣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真耶稣教会本着圣经的根据，洗礼就跟其他教会不一样的，洗脚礼我们有，他们不办，圣餐礼方法也不一样，我们是一个饼无效的有些教会是每个人分一个面包小饼干，葡萄汁不发酵无效饼不发酵，可是其他教会用的是葡萄酒发酵的饼干面包发酵的圣经里面记载在逾越节的时候是除酵家底一点酵都没有，所以说耶稣所办的圣餐里那个圣餐的饼绝对是没有发酵的，用的葡萄汁不可能是发酵的，因为是除酵除酵节是不能有这些东西的。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价值，我们的坚持。所以我们在这里所举办的圣礼符合圣经这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常常在教会办圣礼的时候会讲这个基本道理，有凭有据的，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好，所以拜神要用对拜神的方法。所以真耶稣教会有没有放耶稣像？有没有放十字架让你拜？没有，就是一个讲台，一个讲道的人，讲道的人又不是神，是传讲神道理的人所以神是灵，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要好好的来这个去思考，然后去种去验证我们所信的道是与不是。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何其有幸的，我没有经过选择，我的父母，我的祖父祖母替我选择这个信仰，但是我觉得好棒，我不用自己去又分辨什么因为我领受就是最纯正的道理。所以我们能够在耶稣教会信耶稣是何等的荣幸，因为我们直接领受那最纯正的道理，这是好好珍惜。那再来第八节，不要行奸淫。所以百姓在旷野的环境受了影响，哇，行了奸淫，神也让他们很多人这个丧失了生命。所以这个行奸淫，我们讲的第七戒不可奸淫，跟第一戒当拜独一真神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哦。对于人就是对你的婚姻对象要忠心就是忠诚就一个，对于神其实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样的道理，你只拜一个神，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只有一个婚姻对象，你不可以有别的婚姻对象，这就是对象不一样，但是呢道理是一致的所以就是单一就是信仰的单一性，但是婚姻也是要单一。所以在这里神的选民行了奸淫就被消灭了所以要知道这是不可行的。再来第九节，也不要试探主这说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个是在什么民数记有记载有我以前小时候听故事火蛇与铜蛇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又在那边闹事埋怨神，神就差遣这个火蛇进来去咬伤这些神的选民那被咬伤其实就会死掉啊。但是呢神又命令摩西用铜做一只蛇挂在杆子上面那大家只要仰望那个铜做的蛇病就好了那个火蛇所给的伤害就痊愈了这是我以前在民数记的21章第四节以后有记载这段的记载。好，所以这就是百姓有遇到的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环境里面，就是以保罗来讲，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遇到了那么多事情，那成我们的警惕啊，祖先遇到的我们不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受灾祸啊。早知道之后呢，可以在于他们的经验基础上面我们可以过得更好，不要什么都是亲自去试一次，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去体验去做可以，可是有些事情是连一次都不能试，尤其是得罪神的事情，你试了一次你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所以有些这些事情是不可试验的事情，要知道罪恶事情要怎么避免隔绝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所以这是要谨慎。再来第九节第九节讲了第十节都也不要发怨言像是有发怨就被灭命的所灭了好，十一节才有一个结论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就是提醒我们的保罗写信说提醒更多教会的信徒，也提醒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位弟兄姐妹，借由圣经里面的记载像很多的圣经的事迹不同的讲道的人都会不断的讲，这是很好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多多的提醒像以前在神学院重要的事情老师说念五遍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目的加强记忆所以圣经的道理不要说这篇那个上个礼拜谁讲过怎么这礼拜讲到又讲一样的内容，你要说感谢主耶稣多提醒，而且不同人讲的还是会有角度上的不一样，多多的领受这是好的不要一看到题目就开始说又在讲一样的事情我们的圣餐礼也是每年办两次，内容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我们还是这样领受这样听，这是好的因为我们需要累积有时候一次两次加强印象，帮助我们能够分辨善恶不得罪神荣耀主的圣名但是最后怎么样呢在十三节他是说最后 三节后半段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之后，只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受得住。以选手的角度来讲，教练或者指导老师给的训练绝对是你承受得住，你承受不住你受伤就报废了。辛苦把你挑选出来成为选手，目的就是要你能够锻炼，你能够拿金牌，不是把你一次弄到受伤了，你这个人就不能用啊，连比赛都不能比赛。所以一样的原理，在这个神所拣选的选民到了旷野，不是要弄死这些人啊。但是有些选民就是以为说，啊，神把我们带出埃及就是让我们就要消灭我们在旷野哦。神不是这样的神哦，是以一个为父的心，像爸爸的心，把你拖出来到野地训练。既然是训练，绝对什么要让你越来越强，而不是拖出来就哦要你死在旷野。好，在我们的信仰上也是一样哦，经过一些哦我们事情，有些事情是要去遵守的。有些是要去经历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受伤，但是有，但是不是违反我们得救真理的那些我们讲的失误啦，怎么样还可以弥补的情况下，会加深加添我们的经验，加添我们的智慧，也加添我们的倚靠神的心。有时候我们自己判断会失误啊，可能造成自己的伤害、别人的伤害，可能虽然还不至于我说拜偶像啊，犯奸淫，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成长，到后来我们很老练了，我们面对了很多的事情锻炼之后呢，我们做事就会很顺，遇到什么样的突发状况我们也不会担心害怕，因为早就在平常的锻炼当中锻炼过了。就像以前听说这个练武功的人第一节上课不是是练武功，是练先被打被打习惯之后呢，这就是一种锻炼，在后面再慢慢学技术，这就是不管怎么样目的怎么样，都是要让这个人这个选手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健，来迈向这个最后的这个挑战。那我们今天信仰是一样啊，我们在是刚追求道理刚信主。其实都一直在进，都一直不断的还要学习进步。我们不是受洗完就是完全了，就等着得救啊。如果马上离世那当然就到主耶稣那里去啦。但是没有啊，还活着，要活多久不知道，那就是那就是我们要好好来锻炼我们自己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去守住这道理。主耶稣说什么？末日的审判是按照他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所以我们所锻炼就是知道神主耶稣所讲的道理，然后去行，知道去行，然后怎么要的分辨罪恶这是知道的道理之一啦。不要只知道得救要道，你要知道怎么样什么是不得救的道理，要知道才去分辨别人跟我们讲一些莫名其妙的道理不会被拐骗像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说说在幕后有人会在教会会讲什么？要禁戒食物，要禁止嫁娶，那当然有他发展的一些理论这是教会的人讲的。结果保罗说什么？小心呐！禁戒食物，食物是神从创世以来是给人享受的，然后什么信耶稣就有什么东西不能吃没有这回事，只有拜过东西，血不能吃，还有勒死牲畜不吃，其他的你都可以吃，感谢着领受，除非这个东西吃了你会严重过敏要送急诊，你当然就不能吃了，除此以外是自由的只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那保罗在跟提摩太说在教会有人说禁止嫁娶，哪有这回事的？婚姻制度是神设立的，在创世纪第二章就说了，这是神看男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神设计的，是好的，对人是好的。怎么到后来变成什么信耶稣不能结婚没有这回事。所以保罗说这是鬼魔的道理要谨慎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会有人发表这些。就有人跟我讲说等一下要聚会你现在吃完不可以吃大蒜不然对神没礼貌得罪神。 没有这回事啦，圣经也没有说吃大蒜就得罪神，是过于好心，过于啊、哦、想要尊敬神啊、哦、敬畏神，但是呢有些细节哈、哦、讲超过了，就是没有规定那么多啊，拜神用心灵诚实，只是你要顾及旁边人的感受啊、哦、你说哎这个重口味东西谨慎的好、哦、实用了，你可以这样讲啊，但是不要直接拉到说得罪神啊，有时候也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这些啊，我们讲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啊，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基本道理的基础在我们的心的话，别人讲什么我们就哦对对对啊，什么都对对对，结果呢，哦就从的恶人的计谋，站在罪人的道路，坐在亵慢人的位置上面啊，那就不是拒绝罪恶了，是与罪恶为伍啊，那对我们的啊属灵生命是。没有益处的哈。好，接下来十四节以后哈，来我们继续读经，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哈，我们来预备起。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能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有比他还有能力吗？好，读到这边啊，那这里这一段里面主要讲就是，今天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哦，就是被神拣选出来，被分别出来属于神的人，叫怎么样？叫跟主有份，连结的关系啦。所以保罗用什么领圣餐这件事情说，我们今天领圣餐是统领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市长是跟耶稣有份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去吃拜拜的东西，那是祭鬼啊！啊，你不能说那是物质，那是什么？受造之物，那是偶像，算不得什么，那是他的观念。但是在保罗说，那不是表面上的木头或是金银石头刻的艺术品啊。那个是什么？那个在内，它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魔鬼。你不能只看说哦，偶像算得什么？它是算不得什么，没错。但是呢，它是在引导人不拜神，那就是在拜鬼。好，所以保罗说，你吃外邦人所拜祭拜东西，那是、啊、等于是吃鬼的筵席。你吃了神的圣餐，又吃了鬼的筵席，这怎么行呢？就是违反第一条诫命，脚踏两条船嘛，一定要什么？当拜独一真神。所以既然信了耶稣，就跟其他的这个信仰要断绝。好，所以断绝是说不是说不是跟人家断绝哦，是不要再掺杂其他的宗教信仰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我们单一的不要说要包容要有爱心啊，人家那么好意送东西来拜过头，我们不好意思啊，人家吃了，你的不好意思就会得罪神了。所以要声明，要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是信耶稣的，你拜的东西谢谢你的好意，可是呢我们不吃当哪一天你们这个祭拜的节期过了你送给我这个没有拜过的东西我会接受，我可以跟他表达，可以直接表达说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诚实的讲绝对是有益无损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怎么样，因为你第一次 不承认，用很隐秘的话巧妙的话回绝之后，他下次再送你，你又跟他讲说我是信耶稣我不收那说那上次我要的东西你收了，你这次跟我讲你信耶稣不收，那我们要怎么解释呢？就要啰嗦了所以这就是要么就一次讲清楚，后面就不会有人再麻烦我们，不会再骚扰我们反而会有人替我们讲话说那个人信耶稣你要准备东西这拜过送他不用送了他不会收了，反而有人会帮助我们替我们挡掉这些这个 我们会遇到麻烦的事情了。啊，其实这观念什么？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属神的，就是跟神站在一起，吃神的啊筵席，我们就不吃鬼的筵席。啊，所以这就是要懂得分辨不可做的。好，最后二十三节我们读到三十三节，读完好，预备起。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好，所以保罗在后面就讲到说，我们是有信耶稣有自由，是真自由的，这个自由要懂得再去分辨。好，那再来，这个自由虽然看到受造之物算不得什么，可是因为是信仰的关系，还是有什么邪灵的存在。那在日常生活的教导就是说，你在市面上人家请你去吃饭，比如说有人家结婚啊，要请你去赴筵席的话，你就去啊，感谢领受啊。你不用问说你这一场婚宴有没有拜过，不需要问，你就吃。除非有人说特地跟你讲说小心这个有拜过哈，那不管你有没有看过他亲自拜或是没拜，你就为了这个人的良这个良心的话，还有他的良心跟你讲说这是有拜过的，啊，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有没有拜过，我们就说不吃，是因为他的良心的告知，我们就不吃。啊，这是保罗真表达的。那如果说他没有特别讲的话，我们去分辨嘛，因为这个又不是拜偶像的节期，只是一个平凡的日子，那他们要请我们吃饭，或者我们在外面去买东西，你就讲放心吃，除非老板说这个我有拜过，那我印象好像说这个拜过东西是不能拿来卖的，那这是我以前的印象啊。那如果说有这种无良的商人拜过东西还拿来卖，要看情况，那有些是有什么加持过的东西，那另外一回事。如果说私人的事情，反正我跟你讲了，我们就不沾染，我们就不买。如果没有讲，我们就放心的，我们在市面上买所购买的东西，我们就感谢就领受，这就是很简单的分别，就是你知道的就不要，知道只有拜过就不要碰，不知道的，那我们就放心的吃，那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实际的实况的教导，目的什么？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要知道说我们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还是活在外邦人之地，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呢，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要有不一样什么？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分别的人，正如我们在学校大家都是学生，为什么你被挑选出来做选手？其实我们还是学生啊，我们是在这个学校的环境啊，只是我们要受到更多的训练，要遵守更多的规定，但是我们有一些我们的自由方面的地方，这个都会有。那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有我们的自由的部分，但也有我们什么需要我们要遵守，要受这个锻炼的。但是目的怎么样？记住，信仰的目的不是神不是要修理我们或是要伤害我们，神的大方向是要让人得福，使我们都能够 享受从神而来的喜悦。神创造的天地万物是给我们享受用的，听到享受这个词就是舒服、快乐、盼望，这是神给我们。就像爸爸妈妈对待的孩生的孩子，不是要虐待孩子，是为什么？给他最好的环境，要给他幸福，这是大部分的人都这样想啊。那神造人也不是要虐待人，是要给我们喜悦，要给我们幸福，给我们福气，而不是虐待人。这就是了解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的本性。其实我们今天在生活上当中，虽然有遇到一些不顺利，或是感觉有些受限制的，我们就不要往坏处想，就想说那就是必然的锻炼嘛。好，我能够遵守这些规定的话，第一个不惹神的生气，再来也不会伤害到人。就像我们今天开车要学习交通规则啊，你红灯为什么要停？因为怎么样？避免你受伤，也避免你害到别人。你红灯闯下去的话，被撞了，你自己受伤，别人也受伤，财损，还有人的人身的伤害，那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讲，大家要学习节制嘛，被管制，为了什么？为了大家都平安。所以这是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道理。不要说我是接触自由的，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就是因为爱才需要这个限制这个限制是与我们有益的，而不是要伤害我们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选民之后呢，更能够去细细的品味神给我们的每个道理当中的意义不管是这个喜悦的道理，或听了喜悦的道理，或是听了会人家难过的道理，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更加的与神亲近，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真正的被神挑选出来那个特选的民族，我们是很光荣的所以不要因为信耶稣就好像过街老鼠很丢脸信耶稣不丢脸，我们是神的选民，那才是应该抬头挺胸来活出我们的真的属灵的生命，然后就像太阳一样像那个主耶稣讲灯啊要可以发光发热在灯台上发光出来，让人家看见我们是黑暗中的光明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那我愿主耶稣能够纪念我们每一位愿意遵守他命令的每个人，都能够早早的体验享受他给我们的恩典与福气。我们来唱诗228首。
尊命的人 罪孽忧愁哀苦，哪里永远圣洁荣耀，生命数每月结果，尊命令的人是有福，承载尊命是有福，尊命令的人是有福，有